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星期六早晨的时候呢，在墨西哥逮捕了一个这个在全球大概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的毒枭哈、毒品贩子。那么这个人落网呢，使得美国还有墨西哥，还包括中南美洲还有欧洲和亚洲的这个整个的毒品网络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至少是重挫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值得讲一下，因为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一个亿万富翁，在这个Forbes 财富榜上呢已经排名在上头了哈。而且他的财富多到什么程度，因为都是隐形的，是靠贩卖毒品所得到的，所以没有办法来计算，但是至少他在这个毒品方面不光是毒害了很多人，同时他也赚取了数不清的这个财富。
对，这个人的被抓获呢，几乎就跟美国击毙宾拉登以及当年在巴拿马这个地方抓那个 Escobar 这些大的毒枭啊一样，在当地这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当然在全球的新闻网络当中呢，在礼拜六的时候也绝对是占据头条的，是一件大的消息。当然对于墨西哥来说以及它的近邻美国来说呢，这就更有直接的影响。原因是它的这个毒品尽管渗透到全世界将近50个国家，但是可以说是受害最大的就是美国了。
对，
去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城市叫芝加哥，把这个人命名为人民公敌一号，也就是说，芝加哥这个地方居然把这么一个人认为一号人民公敌，原因就是他送去芝加哥这个毒品数量之大啊，危害之深，以至于呢，就是芝加哥认为这个人必须得除掉。而有意思的是，这个人他从来没去过芝加哥，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啊。他的名字呢叫 Joaquin Guzman。Loera， 外号呢叫 El Chapo，El Chapo 呢翻译成英文就 Shorty， 中文就是矬子，
矮子
说这个人个子比较矮，但实际上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显示，好像他也不是那么矮嘛，5尺6到5尺7，或者是还有一说是5尺8，165磅。但是呢，大概就是他小的时候就得了这么个外号，所以就一直跟着他。我相信他可能也不介意啊，因为当地的人叫他都是 El Chapo， 挺亲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这个毒枭啊，他跟其他的这个毒枭呢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至少是在民间的感觉，就是他呢不扰民，就是说他只是跟其他的那个毒枭去干仗去，他只是杀他们，就是帮派之间的杀戮，但是呢他不是去比如说绑架老百姓啊，或者是收那个保护费啊什么，他不做这种事情。只不过后来的一些新兴的一些帮派呢，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大家互相进入到对方的领域，然后展开了殊死的这种谋杀。我们也知道过去这几年的墨西哥一直报道不安全啊，什么几十个人的身子挖出来结果头都没了，什么这个在大庭广众下一个人被吊的是叫什么，这都是这个贩毒的团伙之间，他们的要不就是那个争夺地盘，要不就是争夺一些这个利益啊等等，就是他们之间互相厮杀的这种结果。
对，他算是在毒枭里边的一个，至少在墨西哥人的眼中，他算是这里头的这个行业里头的一个传奇人物啊。因为他这个人啊，他是属于这种经常是叫做神出鬼没啊，多次被追捕，多次好像收网已经把他包围了，结果突然他逃跑了，
对，
突然就不见了哈，所以多次被逃脱啊，所以呢，他时常是经常让人家感觉到说，哎，今天他出现在这个地方，哎，一个小时之后又在另外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又出现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他是不是有很多化身，他是不是就是有这种
替身，
有这种替身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在墨西哥的这种传说当中，有的歌曲啊都把他吹成是一个好像是没有人可以触及的这么一个人物了啊。当然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这个平民性啊，因为他是从最底层的这个大概是小学3年级开始啊，10来岁的时候就跟他父亲一起去贩卖毒品，最后走到了这个恨不得是毒枭集团里边的最高层啊，所以呢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所以呢这是一个在全球都非常有权势的人。同时刚才说过，他不太和一般的无辜的这种和毒品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打什么交道，他既不欺负这些人，也不骚扰这些人，不像有的毒品集团，他经常会骚扰一些平民百姓啊，一会儿去勒索了，一会儿又去欺负人家，那些人呢就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或者口碑很烂，哎，这个人反而变成了这个叫做毒品贩子里边的罗宾汉了。
对对，侠盗罗宾汉哈。他有些什么具体的做法呢？首先，他在收买政府的执法人员方面绝对不小气。 可以想象他赚的那些钱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比例都已经打点这些了，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畅通无阻啊，对不对？
对，
你想想墨西哥这种国家，可以想象就是他的执法部门呢一定是很黑的，一定是很多人受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首先呢买通了白道，基本上在他身边的这些他都买通，所以常常有一些甚至政府的执法人员在最后抓获他的最后几分钟给他一个消息他就能跑掉，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呢，就是他有所谓的带引号的啊亲民政策，他要去餐厅吃饭，他往往去的都是比较豪华的餐厅，他走进去以后当然跟着很多的打手，这都是荷枪实弹的人进去，
保镖嘛，
进去以后把这家豪华餐厅里所有的客人的手机收起来，不是抢，是收起来，明白的告诉大家说今天我们大佬在这吃饭，吃完饭以后你们手机全还给你们，而且今天你们这顿饭我出钱，这个餐厅里所有的人吃的饭都我出钱，他就玩这个哈。估计呢他是不是还有过救济穷人的这样的做法，否则的话为什么有罗宾汉，因为罗宾汉他不买通政府，他是劫富济贫呐，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问题呢可能随着这个报道啊慢慢的多起来呢可能会有些了解，至少呢就是他给人们留下这么一种印象，所以这是他做法。当然他也有手非常黑的时候，那就是他为了扩大他的这个贩毒的大型的这个企业，他不得不有的时候进入到一些已经在某一些地区建立起根据地的这些犯罪团伙当中去。那你想想，你一进来那咱们就干吧，对不对？你敢进来这是我的区域，你敢在我的这个区域里，在我的这个省，在我的城市贩毒，那我就跟你打。那么他是凭着什么进到别人的领地？现在呢有诸多的分析，其中之一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那个大型的制造或者是生产毒品的这些集团对他信任，因为他能够给你保证一个东西，每个月24吨的毒品送到美国来，他给你保证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毒品送到我这儿来被警察给截获或者是拿不到钱什么，这种情况非常少，我这个信誉啊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得很高，所以我打到一个新的区域的时候呢，他就采取刚才说的这个做法，那是非常黑的，那什么砍头啊什么这个绑架啊，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所以呢他的这个你可以想象出来，美国的几百个城市这个贩毒的集团里边的很多的毒品，据说是将近1/3的毒品是从他那儿来的。
对，
所以他一个人垄断了这么多的毒品啊，每个月24吨的毒品就进入到美国来，通过各种渠道。前一两个星期的时候刚抓住他的一个手下的一个贩毒的人，结果他那个人和4000条黄瓜大概是一起被抓住的，还是7000根黄瓜，这黄瓜里面
就是4000根黄瓜和香蕉
全部里头弄空了以后全部包的是毒品。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些黄瓜和香蕉可能就跟着整个的这个农产品的车就运到美国来了，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
很聪明，很聪明，这个做法真没想到。就是你想想得多大人工啊，多少人工把那些毒品称好了，就是每一个黄瓜里应该是同样的重量的，
对
吧？包在塑料袋里面，然后塞
进去。
对，你多少人在这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个细活，你不能把那黄瓜给切断了，那不行啊，怎么缝起来啊？
对不对
？香蕉你也不能把皮给剥了，那不行啊。所以
掏空心儿，
但就拿一个小刀，就在里弄一个很小的口，把弄成一个洞嘛。所以这是很大的工程啊。
对，但他下面有的是这样的人在做嘛，
对
所以他因为对美国的这个侵涉，就是等于是走私毒品啊，实在是对美国头痛的了不得啊，让美国，所以呢，美国给他的悬赏啊。在那个你看国务院的那个悬赏名单上他是500万美金，墨西哥也给他悬赏是3000万的
比索
啊，这相当于230万美金，所以这次
加起来700万，
700多万美金。那这次呢听说是他家庭的一个成员首先报了信哈，首先大概是走漏了这个风声，或者说是有意的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了美国的方面和这个墨西哥方面啊，所以美国和墨西哥政府联合行动起来，这次除了就是完全保密之外呢，恐怕还有点运气，结果就把他给抓住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就是在这个星期六啊，前天刚刚落网的 全球大概最大的毒枭之一了哈，这个是El Chapo Guzman， 他被抓住了。那这个呢，对墨西哥、对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影响都是蛮大的。他算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了，也算哈，因为他有庞大的这个生产、这个运输、偷运这种这个毒品的这样的一个集团哈，遍布全球50几个国家，而美国算是重灾区哈，因为他。的很大的目标就是在美国。那么前几年的时候呢，也逐渐的扩展到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地方。好，所以呢，它这个触角伸得很广，甚至包括意大利的现在还是这个硕果仅存的几个黑手党，它也都接触到了。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说实话，危害性还是蛮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已经上了美国啊、墨西哥啊。我相信可能其他国家的黑名单大概也都上了。
对，抓住他的时候呢，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塞纳罗瓦这个地方的一个酒店里面。这个酒店的12层楼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观光景点了，很多人跑到那儿去照相去。那是发生在礼拜六早上7点多的时候，所以抓他的时候呢，蛮狼狈的。很多人期待的是一场枪战，也有人认为在这场枪战当中，他活着被抓的可能性甚小，因为他不管走到哪儿，身边都是有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哈，就是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武器能够提供的随身携带的装备的最齐全的这个武器，甚至连什么肩扛式的火箭发射器什么都有，有的常常是有这帮人跟着他。但是呢，奇怪的是这次抓他的时候呢，他没有武装，是在睡觉呢。为什么刚才说有点运气的成分呢？因为这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墨西哥海军联合的一次行动，这个呢肯定是有人告密，就为了那$700万啊，这是确定的。因为当然这个是谁告密，就像我们关于宾拉登那个最终是谁给的这个线索，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一样。但是呢，这个告密呢显然是非常有效，只是告诉了警方说他在这个酒店里面，但是他在哪个房间里不知道，所以运气就在这儿，就是他们去敲门的时候一下敲对了，就是说有人听到敲门的声音哈，结果他们冲进去，冲进去以后呢，据现在的报道是还抓了另外一个男人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发现里面有粉红色的箱子，就是因为他呢是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现在是2岁，他这个双胞胎的女儿是在哪儿生的呢？是在我们这个洛杉矶县生的，而且他这个太太呢2年以前到洛杉矶生这个双胞胎的时候，美国的警方、墨西哥的警方全都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毒枭太太，但你拿他没办法，
对，
因为我
没
犯罪啊，
对
啊，大摇大摆的在洛杉矶生了2个孩子又回去了，
两个美国公民啊，所以呢他被抓住的另外的一个运气就是说他刚好是在这个酒店里头，因为这个 Guzman 他警觉性很高，因为他知道他到处躲藏的，因为他知道他不能露面，一露面墨西哥也好还是美国也好盯着他呢，所以呢他基本上都就是非常小心啊，这个狡兔三窟啊，对他来说可能不止三窟，大概10窟都有哈。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据说就是得到一个线报啊，就是他的一个保镖告诉了墨西哥的这个政府和美国的就是这方面缉毒的人员吧，然后大家包围了他前妻的家里头，认为他在那儿呢，结果没有想到把前头那个就是那个有钢筋那个棍儿的那个保险，就是有点像那个比较厚重的那个保险门砸开以后再进去已经不见人影了。到底他是不是在那个房间里头也不知道，但是后来呢发现在他的浴室浴缸的下头有一个地道，他很多藏身之处都有这种地道的，就是说外边只要一有动静他就钻地道，他这个地道四通八达，刚才说的就是他前妻那个房间里头那个浴缸下面那个地道通到外边的6个房子，你想你如果要是包围一个房子
不
可能还有人，你怎么可能包围6个，你也不知道他通到哪一个房子去啊，
对，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逃跑真的是非常容易，所以好多次让他溜掉就是靠这种就是地下的通道四通八达你也搞不清楚，他知道啊，所以呢好多次都被落网之鱼，那这次他真的是马虎或者是大意或者是疲倦了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次在旅馆里头，你想12层楼高的这个旅馆那他 逃不掉啊，
对，但是逃不掉他可以枪战啊，
对
不对，
对，身边也没有枪，
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一枪没有开，
对，但这种人他非常爱保命的，他非常爱惜自己生命的，他绝对不能开枪，开枪他很可能被打死，他如果不开枪的话他还有机会越狱呢，他以前曾经越过狱，
对，曾经越过狱藏在那个洗衣的车里面
对啊，
这么跑了使得这个人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原因之一哈。他是出生在哪一年到现在美国警方、墨西哥警方、国际刑警 都没有确定的说法。一个说法是美国的国务院的说法，1954年12月25号，这是圣诞节。他说，那么这么一算的话，他应该是59岁，但是国际警察呢认为他是56岁。墨西哥警方呢又提供一个不同的一个年纪，但是大概就是50来岁吧。这么一个人，那他生长在西诺罗瓦这个地方的一个非常穷困的农民的家里面，所以他上小学上的3年级就没上下去，而且呢。曾经跟家里的人讲过，就是我这一辈子不能再做农民，因为他看着他那个爷爷啊，这一辈的人呢，他大概在农庄上也工作一段时间，他觉得实在是无法忍受。那么也就是一个机遇吧，就是他们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人从事这个毒品的生意，所以他那个时候很快就进到这里面去了，先从最低层做起，后来慢慢升到什么呢？监督这个生产，就是监督这个种植。主要是在农场上面种这个大麻呀，或者是可卡因的这些原始的这种植物哈，他主要是监督这个的。后来呢，就他上面的这些管理人员就发现这个孩子，他实际上很聪明，而且他有领导才能，最主要的是他想象力丰富。刚才说那个把这个毒品塞到黄瓜里、什么香蕉里闹跑，这都是他的主意哈。他这个想象力很丰富，就是他能够。知道警方怎么想，他能够绕过去，他能够几次由于他出的主意使得这个毒品成功的到达了这个目的地，所以也再加上这个贩毒集团跟贩毒之间不停的这个杀戮，命运最终就把他推到了这个集团的最顶峰。
对，1989年的时候，他原来亲戚创办的这个Sinaloa 的这个走私集团呢，上面的大佬要被抓的抓，被打死的打死，所以这个时候呢，运气加上他的野心呢，就把他真的是推到了这个走私集团的顶峰了哈。他和他的一个表兄弟两个人就变成负责整个这个集团的日常事务的这么两个负责人了。那在他的经营之下呢，这个毒品的种类是越来越多，然后他扩张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啊，一直在扩张。那刚才说过了，他黑道是跟人家打打杀杀，搞暗杀，把其他的这个别人的地盘给抢过来，然后再扩大自己的生产线和运输线。然后白道呢，他就是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啊，这个给人家比如说这个警方的人员一个月是800块钱的薪水，他马上找到一个可以对他提供保护伞的人，说我给你10万块钱，给你20万块钱，你这辈子不用缺钱了，但是你要保护我，我在的时候你眼睛就朝别的地方看，如果你不跟我合作的话，对不起，那我就把你全家都杀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确实很难有人对他说不啊，于是他就逍遥法外这么长时间。